是选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至到二十二节。提摩太书二章十九至到二十二节，请听我读。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富人家有，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喜乐。圣经读毕。
弟兄姊妹好，今朝早我就喺呢一段经文度嚟同大家一起有啲嘅分享。我事先睇一睇，第一点引言，呢段话系保罗向提摩太讲嘅。保罗佢自己系神福音嘅一个使者，不过，他是一个被囚的福音使者，甚至保罗自己说他是一个带着锁链的使者，因为保罗为了广传神国的福音，他在那里受了很多的限制。第一，他既然是一个神的仆人，他就没有自己的主自由或者主权去选择他要行的路，他要行的路就是神给他要行的路。第二，他的确在他的身体上面他是受到限制，因为他成日都被人拉去坐监，所以在他的身体上他不得着自由，在他里面为了侍奉神，他不愿意自己有自由，他宁可将自己伏在神的主宰的权柄的底下，按着神要他做的事去做。所以当保罗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应该他就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当时他已经失去了他的自由，甚至是很接近他将要死亡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仍然写了这一段话来劝勉这个提摩太。为什么需要劝勉提摩太呢？因为提摩太也是一样，因为他跟着保罗一起在侍奉，可以说是跟他是一个同路人一起走过，保罗在那里所经过的他都看到，他也都有身受的时候，所以在提摩太的里面他一样是因着外面的环境他有软弱。保罗可以刚强，但是提摩太没有他那么刚强，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同工。虽然我说他年轻，但是不是说真的二十多岁那些，他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四十岁以上的了，但是在主的工上他不是一个那么强，好像保罗一样是一个那么坚强还有那么大的意象来给他带领的人，所以他难免的在外教的外邦的宗教的压力底下，他是会有很多为难的地方。为什么会有外邦宗教的压力呢？因为他主要的工厂是在以弗所。以弗所是一个什么城市呢？以弗所的本身的建立就是围绕着一个女神的神庙，叫阿帝米神庙，在那里建立的。所以城里面的人都在侍奉这个的他们所谓的女神。而最终呢，提摩太是在主后九十七年的时候的1月22日，他就在那里，当全个城都在那里庆祝这个女神的庆典之时，他在那里讲全神的道，而被处死的。所以提摩太 他当时所面对的环境亦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犹太的宗教对他的逼迫，罗马政府这些对他的逼迫，在教在信的人之中有人会传另外一些的教训，包括了今天他所面对，今天我们会讲的他会面对这件事，再加上他自己的身体有疾病，再加上他日夜在那里劳苦，每一个人的承受力都是极之有限的，在日夜的劳苦之中他身体会疲惫，心灵他是会软弱的，在宣教的路途中要多方的有很多危险，不是好像今天去宣教可以坐飞机去到那里嘛，以前要行路要坐船，是面对旅途很多的危险，再加上在经济上很多的压力，因为他们不断的在那里呢、移动着，经济一定会有问题，因为当时没有 credit card 嘛，他不可以 look card 的，又没有电汇的，所以不可以，是奉献是要送到他们的手中，我们也知道很多教会都没有这个支持给他们，他会面对教会的背弃的压力，因为这些教会都是保罗传福音而建立的，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很多教会因为软弱的缘故，他们都背弃了保罗，同时也就是背弃了提摩太、他的工作，而在教内信徒的信心因着压力而变得软弱，正如提摩太现在所面对的困境一样，又再加上他一路忠心在跟随的保罗，到这个时候他一次两次三次地坐在监里面，当你看到自己这样的前途的时候，你难免一个年轻的同工他里面是一成受了很多的压力，所以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劝勉提摩太不要好像那些人，即是他心里面呢是有这个贪念，因为呢贪爱钱财就是一个呢很大的网络，神的工人不应该落在这个网络的里面，所以他给提摩太有一个提示，给信徒有一个提示，是要逃避这些的事，同样的他不单是面对这些问题，而是面对着当时有一个很大的困境，这个困境就是在第一章的、前半里面所提到的，有两个人，一个叫做许米尼，另外一个叫做、腓利图，这两个人他们应该当初是一个信徒，但是慢慢他们背弃了他们的信仰，慢慢慢慢逐步的远离了那个信仰，以致到他们有一天他们在那里就如同他们讲话就如同个毒疮一样，即是好像 cancer 一样，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以致到最后他们在那里广传复活的事已经是过了去，再没有这件事，但是这件事在基督教的信仰上或者在我们的信仰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单是有十字架的死为我们赎罪，更重要的就是这一位基督耶稣，他乃是从死里面复活，用神的大能他显明了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在基督徒的信仰里面复活是一个极重要的中心的信仰重点，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没有将来的复活的话，那我们今天不如我们大家吃喝喝你爱世界去，因为有一天我们死了就完了，但是不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深信了一件事，不单是这一位神是一位永活的神，我们这一班信他的人，我们因着我们这个相信，我们可以得着他这个永恒的生命来作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所以我们这班基督徒我们的盼望不是单是在今日，我们的盼望乃是一直到永远的，所以基督徒是一班不单是今日我们有生活的人，我们乃是将来一班能够在永恒里面与神一同生活的人，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不单是过去现在亦都是将来，所以保罗在那里所广传的这个福音 不是一个今日的福音，乃是一个解决了我们过去，赐给我们有今日，亦将我们带入去将来的永恒的里面。我们是一班因着信祂，我们已经得着永恒生命的人。这个永恒的生命不单是一个活着的问题，是一个永远与神同在的问题。所以当有人起来在攻击这个信仰，说复活的事已经是过去式的，将来并没有这件事，这个是摇动到我们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问题。也就是因为这个点，就破坏了很多当时已经相信的人，以致他们慢慢的从信仰里面撤退了出去。所以当提摩太就面对着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压力一定是非常大。正如你一面在那里种东西，后面有人一直在那里拔东西，你在前面一路扫地，有人在后面一直扔垃圾，好像将你所做的工抹杀了他一样。所以对这个软弱了下来的提摩太，对这个应用他里面的恩赐的火热的心在那里慢慢消失紧的提摩太，保罗在这里给他有一些的提示。所以当我们在第二点的时候，保罗是勉励提摩太要注目于这一位的神。这个是我们为神做工的人，或者说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的一个重要的功课。我们不要单看环境，让我们能够举目来仰望这一位的神，因为我们的盼望并不在乎外面环境的改变，或者环境对我们的支持或者顺利，或者环境对我们的一个敌对。我们要注意的乃是这一位的神。当我们帮将我们眼光摆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不会再留意，你不会再介意在你周遭发生了的所有的事，你就是专注于完成神给你的工作。所以第十九节一开始就说然而，然而的意思就是说接续上面的意思，上面就是说有人在那里破坏教会的福音的真理，甚至破坏到的地步就是将这个真理的最一个重要的部分将它抹杀了，令到很多的信徒的信心摇动，以致离弃这个信仰。但是保罗对提摩太说，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个是我们有信心去传讲神的话，这个是我们有信心去传福音，这个是我们有信心来过教会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有信心可以来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根基是谁立的呢？是神立的，神立的一个坚固的根基，并且这个根基已经是立住了，即是说这个根基已经完成了，已经成功了，立在这里。所以人家对真理、福音真理的攻击，甚至去改变福音真理，都不能影响神真理的永存。因为在神所建立的这个真理上，真理的根基，它是稳固的，它是没有人可以摇动的，并且已经是作成了一件事。大家我们一定要谨记，教会就是这个这个真理的根基、柱石和根基，教会是不会被撒旦吞了去的，因为每一样东西可以摇动教会这个根基，阴间的权柄都不能够胜过教会。所以教会是一个一固就永固的神的一个教会，只要教会一日存在，教会就应该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要将真理高举在教会上面，当人们看到教会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神的真理和柱石的根基。当人来到教会接触的时候，他们就接触到真理的这个根基，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自然从真理之中能够寻见了神， 他们来到这里接触的时候，只能够从教会里面能够看见神，能够接触到神，能够来敬拜神，能够来相信神。所以这个根基是神已经立下来的事，所以你不应该是看外面，特别是那里提起的那个许米乃和腓利图，你不要理他们做什么，他们可以去讲任何的事，但是你不能够去注意他们，你也不要学他们。你要做的事就是要认识，将你的眼睛注意在神的身上。神已经立好了这个根基，你一直要看的就是这个。并且神不单是立好了这个根基，更重要的是这一位神，他是认识哪个是他的人。并且你如果知道这件事，你是属于神的人，你就必须离开这些不义的人。这个就是这句话十九节里面的意思。其实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这里他是引用了民数记十六章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拉讲摩西和他的百姓在旷野里面行走的时候，神的话临到摩西，摩西就将神的话传达给以色列人。所以摩西就是神的话语的出口，或者说他就是神的一个权威权柄。但是有一个人叫可拉，就带动了250个以色列的领袖来抗拒摩西的这个权柄。他们说，难道神的话只是跟你那里讲，不跟我们讲吗？所以摩西在以色列的百姓在这种挑战的底下，自然难免受到很大的影响。摩西为了要对付这件事，他并不是用自己的方法，他是交给神，跟他们说，明早我们大家来在这里，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大家都拿着一个香炉。摩西向这位神祷告，他说如果这样的人他如同世人一般的死的话，就不能够显出你的特殊和你的心意了。所以他要求的就是地会分开，将他们活活的吞下去，是一个很特殊的事。但是摩西比其他的会众有一个劝告，就是下面这一句，如果你们是一班属于神的人，你不是属于可拉党的人的话，你就离开他们。结果百姓是不是站在跟他们这班背叛的人的同一个地位上。所以那天早上神的确行了一个奇妙的事，叫地裂开了，可拉和250个人就活活的下到阴间去，地在他们上面重新封回裂口。神显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这里保罗所说的。所以你不要去理那个许乃买、腓利图他们在做什么，今天你要知道他们不可能摇动神的根基，神已经立定了根基，他们就算他们怎样做都摇动不到这个根基，你要相信。第二，你要相信神在那里一定会有分辨的，神的审判迟早会来到，他用这个来证明哪个是属于他的人，因为他认得凡是神所应用的人，神都会认得他，凡是一个敌挡的人，神亦都知道。所以你今天要做的事，你就是离开这一班不义的人，你不要与他们重走一条路，以致有危险你会跟他一起灭亡的。所以保罗在那里，他劝勉这位年轻的提摩太，你不要去看他们，你不看他们你不受到他们的影响，你一看他们的时候你心都惊了。但是你在这里今天要做的事，你来看这一位神，你看他所立定的根基，他既然这个根基不能动的话，你就是不能动的了。如果神又认识哪个是属他的人，你就在神的保护的底下了，神的引导的底下了，神将来会称义你。就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提摩太才能够得到保罗的帮助，能够在信仰上坚固， 以致到他最后能够在以弗所来宣道。所以我相信保罗他的话语对提摩太带来很深远的影响。第二个点就是我有第三个点，保罗劝勉提摩太要自洁，要做贵重的器皿。二十节这里说，在大户的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在大户人家，即是说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器皿，有金器，有银器，有木器，有瓦器。其实我们今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我们都是器皿来的，因为你是神的器皿，神就装在你的里面。今天如果你又是器皿，我又是器皿，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器皿，但是难免是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大家千万不要从物质的价值去衡量这样东西。保罗不过是应用金银就比较贵重，木瓦就比较没那么贵重，来作为一个比喻。但是我们自己人生里面，你在家里面最贵重的东西往往是最没用的。你家的古董可能是最贵的，但你不会有用，你不会拿着个古董碗来吃饭的。所以在人的价值不一定是有用，它的用处就是层次的。你日常所吃饭所用的碗碗碟碟都是实际的应用的价值，而不是在于物质的价值。同样的，在神的家里面，他不是看金银的价值，而是表达了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是神的价值。从神来看，什么是有价值呢？下面就会有解释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呢贵重的器皿，不要做一个卑贱的器皿。当然他这里的卑贱是指着上面就是许乃买和腓利图他们所做的事是一些卑贱的事，但是你不同，你是一个神的器皿，你应该知道在神的家里面有金器有银器，就是说在神的手中你是一个更有价值的人，因为你可以被神应用。所以你这个能够被神应用的人，你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一个不能够被神应用的，或者神不能够怎样应用他的，他就是一个卑贱的器皿。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自己要思考一下，你既然得救了，你就是神的器皿，你要做一个什么的器皿呢？你是不是想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可以给神用呢？你说我没有野心的，我只是想做一个基督徒，今天得救了，我们平平稳稳的来聚会，有会我就来聚，然后呢慢慢的将这个过渡时期完了之后，将来我去到神那里。可能在你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其实神拯救你之后，神在你的身上就已经有了一个目的，他这个目的就是神在你身上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托付，还有他要你过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要来承接起神给我们的这个托付，还有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我们应该生活的那个生活，就是按着他的真理来生活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要去作贵重的器皿，但是怎样做呢？下面二十一节就说，人若果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换言之来说，如果你盼望在神的手中能够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你就需要过一个自洁的生活。所以这个增值 或者说你这个器皿的自我增值不是因为你读了神学的问题，神学是很有用，但不是那个不是一个问题，亦不是一个你能够有很多的热心去服侍的问题，那问题是说你有几洁净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说，你要自洁，自洁者当然这里的范围是小一点的，就是说你不要好像许乃买腓利图他们这样去做事，你要脱离他们这些事你就洁净了，因为如果你进入他们那些做的事敌对了个信仰的话来讲，你就破坏了自己，你做了卑贱的事了。所以人若自洁，但今天我们将这个应用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几假使你在你身上已经有了神的旨意的话，你不照着这个旨意的生活，你反而照着世界去生活，你这个生活就是叫你脱离了个自洁的生活。本来你应该是按着神的心意去生活，这个就是你该做的事。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个，就是说你要脱离很多东西，只是为神这个心意生活，这个就是一个自洁的生活。所以自洁的生活不是一个说无罪的生活那么简单，自洁的生活是说你神在你身上有什么目的，你就为这个目的而生活，并且达到这个目的的生活，你就是一个将自己从其他的东西里面分别出来，就是为了神在你身上这个目的而生活，这个就是说你是一个自洁的人。如果你能够这样去生活，你就脱离了很多不是这个目的的生活。我喜欢帮人，所以呢有事情需要帮我一定会帮。有一次我应该下午的时候去参加个训练，三点钟准时开始，但是当我在等巴士的时候，我见到呢有一架车停了下来，有一个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是揸着这架车，他在这里推着架车，我就跟他说我帮你手推，所以我在后面搏命推，我说你坐上去就可以了，只要这架车摊得着，你这架车就着的了。推了很远之后他摊一次不着，我还在后面搏命再推多一段路摊不着，后来我来看一看原来没有油，但是我去到个聚会的时候迟到，这个是一个训练的聚会来的，训练的人就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迟到？我去推车，推车是一件好事，但是推车是不是你的事？我都不知道推推下它没有的，那就是了，你应该准时来参加训练的，你现在将你的训练的时间拿去推车，我有没有理由呢？我有，我真真有钱，我有理由，没理由见到人家需要帮助我不帮助，我的人就是一直热心帮助人，任何需要帮助我都会奋不顾身去帮助，但是那问题就是说你答应了我一定来受训练，准时到训练的一个条件就是不可以迟到，不可以早退，为什么你不遵守这个答应呢？因为我自己里面这个天然我就是喜欢帮人的人，所以我一定要维持我自己的这个意愿。一会我会说这个少年人的私欲，未成熟的人有未成熟的人的想法，所以我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有一个生活在那个时间，你有一个特别的 purpose 的，有一个特别的因素的，这个因素如果是神给你的，你就要坚持去达到这个因素，如果不是的话，你去做别的事，你就阻碍了神在你身上要做的工作，他要在你身上做的工作需要你的合作，就是你愿意全心全意的投入。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你就是分别了自己出来，你就以这个分别就已经叫你脱离了那些卑贱的事，这样的话你一定可以是成为一个被神用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可以振振有词，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原因，我有仔女，我有老婆，我上有爸父母，下有儿女，我要为他们的生活而努力的，我去哪里有时间来顾到神的事呢？
但是神是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女来侍奉，你可以同你的父母一起来侍奉，你要带着你的家庭大家一起来侍奉神，不是你一个人来，乃是你全家一起来，因为神呼召你一个人得救，你全家都要得救，你一起来侍奉这个神。但是我们将那些东西留在后面，我自己会来，不过我为了他们我又不来。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我们现在的屋越来越贵，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工作得更辛苦，为了我们能够供我们的屋呢？有没有理由？绝对有理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托付，你可以做很多的事，但是你不能够忘记神要你做的事。如果你忘记了神要你做的事，让别的事来充满你，那一切都是卑贱的事，因为它不是属于神的事。要作这个贵重的器皿，你就要自洁，自洁的结果你就成为圣洁。圣洁换言之即是你分别了出来，你从世务之中被分别出来，正如保罗吩咐提摩太一样，你不要让世务缠身。但我有工作，我有生意要做，我有家庭要养，怎可以没有世务呢？可以，但是你不要忘记神将这一切托付给我们，神负这一切的责任，我们能够为了神，我们去承担了神的责任，神一定会承担我们所有的责任，这个是信心。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如果你能够这样去忠心的为神工作，劳力的农夫必定先得粮食，这个是第二章前面说的。所以你要为了神来的事来生活，这一切神都会顾到的，神不可能不顾到一个是为他在那里正确去生活的人，神不可能不顾到一个是为着他而分别为圣的人。即是说我将我生活分别为圣给神，我将我的前途分别为圣给神，所有这一切我要做的事都不是属于我的，都是属于神的，我家庭是属于神的，我事业是属于神的，我在那里努力的时候，这一切都是为神的。假使我们人人都能够有这个目标去做，神啊，你给我几多我就几多，你要我怎样去自家我就是怎样去自家，你要我过哪一个程度的生活，我就是甘心乐意的过某一个程度的生活，你要我住间屋几大我就甘心的接受，你要我有什么的工作我是甘心的接受。这个是为我们这班分别为圣来归神的人该有的一个心态。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将自己从这些事情里面分别出来，我们就可以合乎主的用。换言之来讲，在他的福音的工作上，或者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上，我们基督徒的所有的事工上，我们都可以被主用得到。预备即是说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了，神你随时要用我都可以的，来预备为了因为达成神自己心意里面的事，这个呢就叫做呢各样的善事。好了，我来第四点，当我们这班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能够不看世界外面的一切，我们聚精会神来注意我们这位神，我们就不会信心受到影响，并且我们知道他 是认识我们的，我们在这个路途中我的心就非常的安定。我们要做的就是离开这些会影响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大户人家里面各样的器皿都有，所以不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标准的，有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人是特别的，他在那里能够自洁的，他渴慕做一个贵重的器皿，他分别自己脱离那些卑贱的事，他能够将自己归给神成为圣洁，可以合乎主用的，能够达到神所托付的每一个的属灵的事工。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怎样去实行呢？下面总结那里就是告诉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的一个圣洁生活的实行。怎样实行呢？第一是逃避。我听说在以前的军训里面，第一个学习的功课就是投降。 冇理由做軍隊學投降啊！但其實咧係應該嘅，因為投降係保留實力噶嘛。如果你死咗冇用噶，係保留實力。所以保羅喺呢度有教導呢個少年嘅提摩太，第一樣嘢逃避。有人就話逃避弱者嘅表現嚟嘅喎，強者就梗係碌過佢啦。但係事情唔係嘅，我哋冇一個人可以對自己有過分的信心。一蚊你根本看都不看啦，就算今天一蚊跌到地下你都未必會執的。十蚊你會看下它，如果一百蚊你看下它有沒有人先，如果是一萬蚊的你可能看到有人的時候你即刻要拿，因為它拿了的。引誘是非常嚴重的問題，这个世界现在用所有的东西来引诱你。今天你不需要去到那些引诱的场合来引诱你，今天引诱你的事情乃在你的手机上已经满了引诱的，它送到你面前。以往只能送到电视机，你不看电视就没事了，但是电视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诱惑。几多人他的生活一日之中就是在韩剧之中被消磨的，有几多人一日的时间就在那些八卦新闻那里被消磨的，有几多人就是一直将他自己的时间就消磨在那些无谓的东西上面。最近有一个香港的朋友来探我们，我们先问他，咦，香港现在搞占中的事搞到后生和父母呢大家有些撕裂，他说是啊，我们的家就可以证明的，我们吃饭吃吃下不欢而散的，就是因为呢我们大家都讲了不要讲这个问题，怎知吃饭的时候不知怎样又突然间拎起这个问题。记得他全家都是在教会里面的，你就可以知道外面这些引诱的力量是多大。回到学校同学会引诱你，你为什么没去参加武打啊？逃避，那我即是武打吗？在大学里面为什么学生会去试一下吸下东西呢？你不够胆啊？你未试过你怎知道什么？你就是为了那一点你的尊严，你认为自己够胆，你就做了一件你不应该做的事。今天我从朋友们之间为了这个读经就开展了一个 WeChat 的组合，但是我在个 WeChat 的组合里面我可以看到的不是很多圣经的交通，而是很多人将健康食品 最正的哪些东西全部介绍给人，一个传完之后又传第二个，将好多世界里面的信息互相在那里。但是你做了多少你应该做的每日去读神的话，将神的话来供应人呢？世界里面发展了好多的媒介的东西出来，是为着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沟通，增进我们属灵的灵性的认识。不是说我们去应用它的时候我们就照着发展它这个这样东西的人，他的目的去用他，我就啱啱掉落去他的网络的里面。他用这些东西捆绑了所有的人，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照样好像世人一样的应用，我们正落在这个圈套里面，你脱离不到出来。我真的怕我们今天有很多属神的人，我们都离不开那个信息的互相的广传。假使间我们作为就是好，我自己有个要求，我作为一个替神讲道的人，我就不能够好像世人一样留在这种生活里面，否则的话我去再讲神的话我就会缺少了属灵的力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责任，我们要分别为圣，我们要自洁，要逃避。今天你能够拿出这个勇气来去避免了这些事，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你不是一个懦夫，你不是一个胆小的人。几多少基督徒我自己知道的，他们做行街，他们的商里面，他们做 salesperson， 他们的箱里面有烟仔的。为什么呢？因为朋友坐埋架都是吃烟的。就算他说我不吃烟的，不过见到个吃烟的朋友没有烟，我都有样东西给他嘛。 我明白的。我在 George Street 上面行行行，撞到一个、基督徒。他撞到我的时候将手摆在后面，因为我远远看到他一路行一路吃烟，但一见到我的时候他觉得不好意思。如果你不好意思，你为什么要吃？即是说吃烟不行，即好像施暴真一样。他一日行一个大会的时候，大家即刻就将那些烟仔熄了他。施暴真站到讲台上面，为什么你刚才熄了烟他？咁即係话你嘅良心有控告你唔应该食烟啦。喺呢个时候，佢从个袋里面拉出支雪茄开始嚟食雪茄，係俾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大嘅讽刺。如果你知道唔可以嘅嘢，你怕基督徒见到你嘅嘢，你企喺个戏院门口排队买飞嘅时候，你左望右望，因为惊有基督徒睇到你。咁如果你点解咁样要做呢？假使间你喺度读一啲唔应该读嘅读物嘅读物，点解你要做呢？你在那里讲一些不应该讲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有个私欲，你满足这个私欲，但是你没能够拿出一个勇气来，我脱离这一切。如果你能够有这个勇气脱离这一切，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为什么你不做呢？因为你里面没有这个力量，你没有这个胆量，你在人面前你不愿意这样做。你如果同一班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有很多人就避免了一个祷告，甚至有些人说我抹着眼祷告嘛。因为你不够在人面前做出一个坚定的信仰的见证，你反而在这些事上逃避。但是如果你能够里面有这个私欲在这里发动的时候，这个私欲不是一个犯罪的问题那么简单，这个私欲是你里面很多的企图的问题。譬如说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是一个侍奉神的人，侍奉神的人他有私欲吗？有的。我哋盼望讲到多啲人听，讲到多啲人鍾意我嘅讲道，我盼望我做嘅功能嘅更大。我哋有好多个虚荣心，都系少年人嘅私欲。我哋盼望能够听到嘅人有对我有赞赏，我盼望我事工能够得到同行嘅称许，我盼望能够得到世人嘅认同，我盼望能够好多嘅嘢。我哋想咗好多少年人嘅私欲，但我们绝对不是一个少年人来的了。为什么会有少年人的私欲？因为这个是一个不成熟的人的私欲。假使间我们已经成熟了，我就不会受这个私欲控，就没有了这个私欲，也不会受这个私欲的控制。但是因为我们在 某一些点上，我们有不成熟的私欲，它会分分钟吞噬了我们的。不要以为你可以顶得上，逃避是一件勇敢的事。check 一下，今朝早你 check 一下，喺你嘅里边有冇一啲事你系应该拒绝嘅呢？假使间你今朝里边有一啲事你系应该拒绝嘅，系应该逃避嘅，你应该去做。然后另外一面嚟讲，我哋要同嗰啲清心祷告主嘅人一同嚟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同埋和平。清心祷告主嘅人就系嗰啲逃避咗少年私欲嘅人。所以在他里面很清心，他没有欲念在他的里面。这些人我们要困迷，这些人千万不要困迷那些满了私欲的人，千万不要困迷去那些在卑贱的事里面的人。我们要分别自己，我们一同来追求，就是说我们要更多，我们要不断的在我们这个追求上增加。不要满足于我现在这个现象，我得救就可以了，将来我有得入天堂我够的了，我不是那么多的，我又不想、太熟灵，我不想人家一看就那么明显的你是基督徒，那我以后的生活不是很受限制，我们很怕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提摩太知，你和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就是那些逃避了少年私欲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追求公义就是以义为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要追求达到我们在生活上的义，即是换言之，我们的生活在自己之中我被分别出来。当我们这样被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自己归给神，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合乎 神的应用，我们就达到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要求，我们才是一个义的人。如果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我们是不义的。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开小差是不义的。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听神的这种要求是不义的。但是我们要达到，不单是我们得救生命的义，我们还要达到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达到基督要我们生活的义。当我们这样达到这个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在那里忠心的坚持这个义。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在面对这么多困境的时候，我们仍有力量去应付，我们需要很多跟这样的人群在一起，同为一同的祷告，叫我们能够忠心，而且为这个真理的生活而努力。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爱神的人，我们是一个爱人的人。当我们能爱神，我们能爱人的时候，我们就达到律法的要求了。而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能够达到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所有做的生活和我们所做的工作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爱的话，我们不过一个鸣的锣响的吧。所有的这一套的信仰里面的、光彩的东西全是讲的，不是活的。你讲你好光，但是人家望你是没有光。我们需要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灯台，在我们的生活就能够照亮一家的人。我们需要在我们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正如耶稣所说的一样，我们不要像那些失了味的盐，盐若失了味道，它丢在田里面它都没用，甚至他说你丢在粪堆里面你都没有一点的作用可以增加粪堆的功用，因为粪的功用可以做肥田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失去了盐的味道，就是失去了天国的味道的人，你就算丢在粪堆里面你都不能够成为肥田了，因为你一点的功用都没有。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光的生活，有一个盐的生活。你如何在你的生活里面去光照这个世界，叫人看见神？你如何在你的生活里面坚持了属天的生活，叫人可以从你的生活中摸到属天的味道，而叫他里面有心有向往呢？当我们能达到义，当我们能够忠心地去坚持，当我们能够在爱里面活出这个实际的时候，我相信神在那里就如同保罗告诉提摩太一样，你就可以得到神的称许了。当神在那里称许我们，即是换言之，神他满意了，神他里面心满意足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感觉亦都是满了平安的时候。假使我们不能达到这一样东西，神在我们身上他达不到我们应该有的目的，他为我们难过，你的心都会难过，你的心都会不快乐。但是当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贵重的器皿的时候，神在每一天每一分钟他都可以用到我们，神他心满意足，我们亦应该活在一个平安之中。因为神的同在，他的满足令到我们亦都经历到在神里面的满足与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今早上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信息摆在大家的面前，我们到底要怎样过我们的人生呢？神已经拯救了你，你就是一个神的器皿，但是你这个器皿怎样不住的在你的人生里面，你能够增值你的自己，你能够成为一个越过越可以被神用的人呢？全在乎你的自己脱离卑贱的事，这样你就可以做一个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当我们个个都是成为这样的时候，教会一定是强盛的。当我们大家都能够圣洁的时候，教会就圣洁。当我们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教会就是一个神在地上可用的贵重的器皿。但愿神祝福我们 叫我们愿意有这个心愿，主啊，我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你用。
跟住咧，我哋有個宣教分享，就請Vivian To 嚟到嚟幫我哋分享。
Good afternoon, and I'm so happy to share with you about my up-and-coming missionary work in